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弟兄姐妹平安，请我们打开约翰二书。约翰二书，我们要从第五节念到第十三节。第五节到第十三节。太太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你那蒙拣选的姐妹的儿女都问你安。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我们深深的相信，在你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你已经悦纳了我们。我们也深深的相信，你是那一位何等乐意把各样的恩典都赐给我们的神。你是何等的乐意向我们启示你自己的神。我们就求你把你自己的奥秘向我们打开，求你用着这几节的圣经，让我们更深的明白你是什么样的盼望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祷告感谢都是靠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我们都知道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是老约翰在地上所留下来最后的书信。我们也知道他在写这两封书信的时候，他里面有很多的感觉，因为那个时候其他的使徒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老约翰是当时唯一的一位亲眼看过我们的主，亲手跟着我们的主还留在地上的人。而当他在看当时的教会的光景的时候，他里面是有很多的感想的。他写给一位爱主的姐妹，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姐妹，当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知道这个姐妹是蒙神所拣选的。那么他写给他的这封信呢，是因为这个姐妹的家里常常做接待的工作，家里面有聚会，所以她就会讲到一些关于聚会的事情。我们弟兄姊妹可能不太清楚，就是早期的教会是没有礼拜堂的，早期的教会基本上都是在家里面聚会， 如果实在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他们就要去借地方来聚会。譬如说在耶路撒冷的话，这些犹太人的信徒他们会去借所罗门的廊下，他们会去借犹太人的会堂，甚至于他们会去借外邦人的庙宇来聚集，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聚集的地方。对着他们而言，聚会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家。我个人深深的相信，这是神对着每一个地方教会真正的心意，是要教会应该在家里面的。我们来到一个聚会的地方，一个礼拜堂，人这么多，这么的热闹，但是你会发现，人跟人中间的距离是很远很远的。可是我们如果进到一个弟兄姐妹的家里，人不多，我们在一起可以敞开我们的心，彼此的交流，彼此的分享，我们可以彼此祷告，彼此鼓励。早期的教会最重要的聚集都是在家里的。我们为什么鼓励我们各地的教会，无论你礼拜天是不是到一个很大的礼拜堂去，你平常一定要有一些在家里面的聚会。我不在乎你叫它叫什么名字，你叫它小组，你叫它团契，你叫它分区，随便你叫它什么，重要的这些小的聚集才是宝贵的。主日如果有工作上的需要，我们可以聚在一起传福音，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领受神话语的教导。可是真正分享我们的生命，彼此的扶持鼓励和相爱，在家里才是最合适的地方。老约翰在这里写信就说，太太啊，我现在劝你。这个劝这个字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那里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那个劝是同一个字。这个字在希腊原文里面，它主要的意思还不是劝，它主要的意思是求。老约翰以他做使徒的身份写给一个爱主的姐妹，他可以说，我以耶稣基督使徒的身份命令你。他当然有这个权柄。老约翰以他年纪快100岁的人写给一个很可能这个姐妹的年龄只有他一半的年龄的人，他可以说，我以一个年长弟兄的身份命令你，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可是他不是这样说，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现在求你，劝你。弟兄姐妹，你看见没有？这是一个有牧者心肠的人，他体贴姐妹的软弱，他注意她的感受，他不凭着他的身份去要求别人。我希望在教会中做带领的工作的、做负责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主要的原则。人们会顺服我们，如果是因为我们的权柄、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那就说明了我们失败了。如果我们的爱，我们像基督一样的温柔，感动人，自己愿意走上神所喜悦的道路，那就说明我们是真正的领导。他在这里提醒这个姐妹什么事情呢？他在这里提醒这个姐妹说，我们要彼此相爱。你知道 约翰二书是很短的一卷书信，总共不过只有13节的圣经，可是在这段的圣经里面，他却在这里说，我们要提醒你，要彼此相爱。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一个新的命令，这不是一个新的命令。他说这个命令是怎么一回事呢？他说这个命令啊，是我原来啊，从起初的时候就所接受的命令。我们这个人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一信了主，神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而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教我们，它会引领我们，一方面开始学着爱神，另外一方面他就学着爱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过有一些人，他口口声声的跟你说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彼此相爱，但他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要爱我，他不是讲真正的相爱。弟兄姊妹，神的真理啊，他要求我们的是什么呢？是彼此相爱。记不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说过，你们如果彼此相爱，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它的特点是要我们彼此相爱。你知道吗？如果我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而我不懂得爱你的话，我会怎么样呢？我会对你有很高的要求。不信主的人不爱我，不信主的人对我不好，我还可以包容。你是一个信主的，如果你在教会中还是一个负责的人，带领的人，你居然没有向我表达爱，哦，我就很生气，而且我觉得我生气很有道理，因为你应该彼此相爱嘛，为什么不爱我呢？可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真正的爱不是想到别人爱我，彼此相爱想我要怎么去爱别人。你晓不晓得，一个人一直觉得别人都亏欠你，别人都不爱你，你的脸呢，一定是个苦瓜脸，你开心不起来的。一个人怎么样才会喜乐呢？是你想到你怎么去爱人，你越爱人，你里面会越喜乐。老约翰在这里说，神给我们的命令是要彼此相爱，这不是一个新的命令，我们一开始从起初所受的命令就是这么回事。有谁愿意去爱别人？你难道不懂吗？爱人是要付很大的代价的。在我所服侍的教会里面，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会被世界上的人说都神经病。为什么人家会说他这些人神经病呢？因为那些人说，我下地狱不下地狱干你什么事啊，一天到晚没有事就打电话来吵我，一下又来看我，一下又来劝我。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不是神经病，是里面有一个爱，爱这个人真的就希望这个人得到神的福音，就希望这个人得到好处，就真的关心他，没有什么理由的，没有什么目的的。你知道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常听人家讲一句话，说人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是的，在这个残酷的人间真的没有。可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有一个奇妙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无缘无故的爱临到了我们。 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爱我们，我们有什么好，但是神就爱我们。而这个无缘无故的爱临到我们以后，我们这个人也会无缘无故的去爱别人。这就是我们从起初所接受的命令，我们如果照着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今天很多人都不懂得爱，很多人觉得爱是什么，爱就是一个感觉，爱是什么，爱就是说哎呀无所谓了，什么都可以，只有包容就好了。不是的，真正的爱不是感觉，真正的爱是意志上遵行神的命令，真正的爱是有原则的，真正的爱不是只要你喜欢什么都可以做的。圣经里面的爱永远不能够离开真理，一个人必须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生活，他才能够活在爱中。老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了。今天有很多弟兄姐妹在这一方面需要特别的主的恩典来帮助我们。我们以为什么叫爱呢？我们以为爱就是我们哎呀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啊，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啊。不是的，弟兄姊妹，爱是什么？我们照着神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了。你有感觉没有感觉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神命令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你知道意志是可以命令的，感觉是不能命令的。神命令我们彼此相爱，是命令我们在意志中定规，要遵行神的命令，把别人的好处放在我们的好处之上。在我们的心目中，我们这个人原来是看自己比别人强的，可是我们因着神的命令，我们就开始来学习这个功课，就是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这就是爱了。爱不是说我一定要有那种哎呀很温暖的感觉，不是不是，爱是在真理里面，爱是按照圣经的命令来生活。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他心里面常常受到控告，为什么受到控告呢？因为他读圣经读来读去读到你们要彼此相爱，可是他说神啊，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一看到他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我怎么爱他嘛？我就不觉得我爱他嘛，我也实在不觉得他可爱嘛。弟兄姐妹，神没有叫你觉得他可爱，神要你因这真理的缘故，你愿意顺服神的命令，你就为着这个人的好处去对待他，你对他说的话，你对他做的事，只要是为着他的好处，这就叫做爱了。你里面可以完全什么感觉都没有，你已经是一个爱他的人了。我们不需要左一条命令右一条命令的去明白，我们当初从神所领受的只有一个命令，因为神的生命就是爱，爱在我们的里面就会让我们去爱人，就这么简单。如果我们今天知道人活在地上只有一个命令，爱神爱人，我们的生活就变得好简单了。我们不要担心有十条一百条一千条的命令，只有一条，爱神爱人。当我们把这个功课学会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家里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今天我们在家庭里面为什么有许许多多的难处？因为我们在家里面不懂得爱的功课。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都要当老大， 我们什么时候不肯把别人看着比自己强，我们什么时候就没有爱。我们什么时候不肯把别人看作比我们自己更重要，我们就不可能有爱。只有我们说我愿意让你做老大，我看你比我重要，彼此相爱就在我们的家里面开始了。老约翰写的这三封书信里面，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在这三封书信里面有三个重要的字是常常出现的。一个字就是真理，第二个字就是爱，第三个字是遵行。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有的时候不是不知道神的命令是什么，但是我们不喜欢神的命令。我不知道你家里有没有年轻的孩子，如果有的话，你就应该知道，这些孩子们他们什么都知道，什么道理他们都懂，但是有很多他们知道他们该做的事，他们不去做。为什么不做？因为他们不高兴去做，他们不喜欢去做。有的孩子他是看他心情好不好，他才要去做他要不要做的事情。重要的不是知道不知道，重要的乃是愿意不愿意顺服。今天很多做父母犯了一个错误，他以为小孩子不知道，所以他就一遍一遍的跟小孩子讲。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他已经知道的事情你不要跟他讲，因为你跟他讲只有让他更反感，你跟他讲只有让他把耳朵给你堵起来。你应该做什么你知道吗？你不要跟他讲，你去跟神讲。我们认识一个年轻人，他有一次告诉我，哎呀，我现在发现了，我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我妈妈去祷告。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慢慢的发现了，我妈妈去祷告的时候，神就开始来管我了。弟兄姐妹，这是真的。人真正的难处不是知道不知道，人真正的难处是愿意不愿意顺服。那人怎么可能会顺服呢？一个人会顺服啊，是需要神在我们身上能够有恩典的。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都懂了，我们懂是懂了，但是我们不愿意去做，这实实在在是我们的麻烦。如果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我们愿意按照这个命令而行，我们活在地上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人。那如果你说我就是不愿意，那怎么办呢？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方法，你跟神求，你说神啊，求你帮助我，求你让我愿意遵行你的命令。你看别的祷告也许神还不会很快答应你，这个祷告神一定快快地坐在你的身上。一个人活在地上，有爱有真理，遵行神的命令，这个人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当我们遵行了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活在爱的中间。那他为什么特别要提出这个遵行神的命令呢？是因为世界上有很多很多迷惑人的出来了，这些迷惑人的人出来，他就说，哎呀，不要讲什么道理了，有爱就好了，不要讲什么真理啊，什么因信称义啊，哎呀，有爱就可以了。弟兄姐妹，这一个谎言不是今天才有的，这个谎言是从老约翰那个时候就有的，但是老约翰早就提醒我们，我们今天需要学习的，我们需要认识的， 是不管这些外面的传道人说什么，我们要回到神的话中，不是有爱就可以了，这些爱必须是在真理的里面，要爱必须是遵行神的命令，因为只有遵行神命令而行的人才是真正爱的人。如果我们抓住了这个原则，在这个末了的时代，无论有什么样的异教之风在那里吹来吹去，我们里面都会很笃定，因为我们认识神的话，我们知道神的命令，我们按着真理而行，这就是爱人了。所以老约翰在这里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这不是一个新的命令，这是我们从起初就接受的命令。爱的功课在真理之中。我们感谢神，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但愿你自己用着这些话来祝福你的百姓，让我们这些人在这个末了的时代里，我们真的懂得爱，真的懂得真理，也真能够好好顺服你。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墙。